今天请弟兄们来回应。
啊，我说一下，好，可以吗？
请说。请说。
好，我在我们学习《生命记》十一章的二到七节的时候，这里谈到说，你们今日啊，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听见亚威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啊，怎么样子啊？那这些话呢，不是针对说的对象啊，不是那个新生代啊。那个这个其实给人一个很大的困惑。耶稣既然不是讲给新生代，那个这个时候啊，耶稣讲给那些老以色列人听的。但是那个时候老的以色列人不是死光了吗？那60万兵你不是死光了吗？因为这是40年后了。啊，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了，这是出埃及的40年的时候，这个会给人一个很大的困惑，是的，会给人一个很大的困惑的。那个是，那这个时候啊，那出埃及的那批人呐、啊，那些壮丁啊，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人都没有了。但是讲给谁听的？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讲给那些孤儿寡妇们听的。因为以色列人呢，在那个民数记14章里头谈到，那些人呢，神告诉他们是不能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只有他们的，他们认为所要这个丧掉性命的那些，那妇人和孩子们才能进去，所以说这里应该讲给，既然不是他们的儿女听的，那应该是指的。这个那些寡妇，或者说跟那些寡妇一起生活的那些孤儿们，听着，因为以色列的壮丁的60万，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了。那这个呢？如果不这么理解、不这么解释的话，这个地方是有点矛盾，有点这会让你困惑。我想提出来的我的一个看法啊，我说完了。
好，谢谢。刚刚其实有特别谈到第二代跟第三代，那我刚刚所听到的是，这里你们的儿女应该指的是第三代了，而第二代是哪些人呢？第二代是那一些出埃及的时候还未满20岁的，总是有一些年轻的嘛，年幼的。那一些年幼的，应该他们也是有经历过的，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成年，没有成为军兵嘛，没有成为年长的，所以说他不算在第一代里面，不算在那个倒闭的第一代。所以如果我认为用这个角度来看并不矛盾，而不限于是那个孤儿寡妇。
所以说我认为，那就是属于那个孤儿寡妇的行列啊。那第一，他如果说在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他是未满20岁的话，从20岁开始这个书点的吧。那他应该还算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孤儿寡妇的行列当中嘛。
没有错
是吧？
没有错，因为这个孤儿寡妇哦，就这一个第十章的第18节哦，有没有？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呐、啊？
是，他为孤儿寡妇伸冤。
这里哈、哦，他很特别谈到说为孤儿寡妇，我在想说他到底为了谁曾经伸冤过、啊，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如果讲用第二代来讲，第二代确实是孤儿寡母，因为他们的父亲、丈夫都死光了。真的，如果要用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代是指孤儿寡母没有错，那神真的怜爱他们。那我们在四十年当中，他们有经历，还能够活存下来。这里讲，一般来讲，没有一个丈夫，没有一个父母的人，父亲的人，他们很难生活，很难生活。如果又在旷野，孤儿寡妇在旷野，这怎么活啊？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朱然道在讲这个，以及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这边在谈到说，不是跟你们儿女说话，是他们这一些孤儿寡妇，他真的是体会到神是一个维护他们的利益的。那这背后哈，我们就知道背后是他们的丈夫或是他们的父亲哈。有问题，但是你丈夫或是父亲有问题，神不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了让这一些他的后代被连累。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第一代自认为他们一定是不能够进迦南地，那神就跟他打赌，这有点神在打赌的一样。你说不能，那我你们说那他们的高墙你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们，那我偏偏就用这个最弱小让他们进去。这真的有一种，我们说有一种赌气吧。你看不起我，那我就让你呢更加的被讽刺。你们这些人就在旷野里面，在那边飘，继续聊，继续飘，继续流荡。你们至少比你们的孤儿寡妇，比你们的妇女来讲的话，那更强壮啊！你们更强壮啊！你们至少比他们更强壮啊！可是我就不让你们这些强壮人进去。他是故意有一种比较，故意有在赌气，故意有这一种讽刺的意味。那让第二代的人呢，他去看到了第一代。他们这些强壮的人都死光了，反正那是弱小的人，他今天他还活着。不过，然后我就补充到这里就好。
现在是有一点会让人困惑，到底孤儿寡妇是第几代了？第几代的孤儿寡妇？
第一代的孤儿寡妇
之后呢？
那就是第二代了。
那朱传道你认同吗？
我的意思是这个啦。
然后我当然认同了，因为说那个这就是指的那个第一代的那个壮丁们啊，那就没了嘛。那个被这个神击杀在这个，或者说倒闭在旷野当中嘛，那么他们的妻子不就成了寡妇吗？他们的孩子不就成了孤儿吗？
是，因为我起初听你讲的，好像你认为这个不是第二代，但是现在这应该调和起来，他就是后来的第二代，以男丁来讲，对吧？
那我当时谈到嘛，我说。这个不是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既然不是跟他们的儿女说的，那就是给他们说的。那他们来讲的话，那他们对壮丁来讲的话，那就死光了，那就是寡妇吧。那第二代的话，那第二代当然这个时候有这个，肯定有好多超过四十岁的这些，也成为壮丁的人。那他们呢？那个他们在旷野当中啊，那也曾经是孤儿吧，那他们虽然见过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属于第一代，他们是在这个 有的呢是在旷野当中出生的，有的呢就是在埃及出生的，但是呢他们不在被数点的这60万当中嘛，那因此他们还活着，活到现在了。如果他们也被数点在这个60万当中，那么早就死光了，早就死掉了。那所以说他们的父亲那这个被击杀的时候，那自然就成了孤儿嘛，那有可能是第三代，也有可能是第二代。我所说的这个孤儿是这样。好，我说完了。
好，
他们一定有第三代的。40年，他们以做以色列人来讲，20岁大概要结婚了。再经过40年以后，他们一定有第三代。我就看那个四世纪来看了。四世纪他们攻占这个迦南地是这个第二代，他们在第二代在圣经上来讲，他们都是听摩西说的，他们没有违背律法，是直到那个第二代的那个长老都死光了，第三代的人起来当领导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这是四世纪在记载。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到摩西的这个教导不是没有人听他，不是的，不是的，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第二代的人确实他对于摩西说的话是谨守的，很听的听命的。虽然哈，我们说好像第二代也不是完全就是把迦南地的人全赶出去，那至少他们第二代的没有去敬拜那些所谓的迦南偶像，没有啊，是第三代，所以第二代的是没有完全的信心，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去遵守律法，这个要分清楚。哎，好，我说完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是出埃及40年之后40年，那这里第二代最年长的大概也就是59岁啦，哈，59岁，60岁以里啦。那这些人，他们原先从第一代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失去了父亲的，失去了如果以妇女来讲，她失去丈夫，就第一代的壮丁。60岁以上的，他们因为违背神的旨意而倒闭在旷野，现在在60岁以下的这一些，成为了第二代的这些男丁，当然也包含了这些妇人。那并且他们因为也肯定是成家，也会有接下来的第三代。那这里11章这边强调的是针对这个第二代的这些有经历过神的大能，但是呢又没有倒闭在旷野的这些人。那当然这角度基本上是以男丁的角度来讲。那我认为我今天所得到的一个心得，在第10章12节到22节这一段，林传道他特别的强调是一个第16节要将心里面的这个污秽，那以这个心里面的污秽要除掉，事实上它是对应于新约所谈到的心的割离，它是用在割去，好，去掉心里面的那一种遮蔽物，那个皮把它割掉，就把心里的这种污秽把它割除。这个就对应到新约的是圣灵要做的这个心的割离。那事实上在旧约这个经文里面，它 不从圣灵的角度讲，但是事实上他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十六节特别谈到你们要将新的污秽把它除掉，这个好像是说人自己要去做了，但事实上我觉得他强调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传道也特别强调说神所特别拣选的人，神就对这样的人特别有要求，神不对那些他不拣选的人来要求说话，而对于神所拣选的人就需要来将神的这些话，让这些话进到他的里面。那进到他的里面，我认为这个就相当于就是除掉心里面这个污秽，也就是进行一个割礼的动作。那我们知道割礼最早订立的时候本来是坐在这个男性的身体上，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它变成不是在肉体上的割礼，而是在人里面的割礼。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应该也是摩西在对割礼进行具体的解释。这是神与我认为这是神与以色列人他们立割礼之约，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这个割礼之约神的主要的要求的目的要达到的效果，也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的要求。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他真受割礼的人，他一定是明白这个道理，他也一定会接受新约的福音，他就不会成为所谓的割礼派。所谓割礼派就是他只重视肉体上的这种割礼记号，而这里却摩西所谓主耶稣也说要信他的人也肯定是要先信摩西的书，因为摩西的书里面所讲的内容跟主耶稣来世上所传的它是一致的，主耶稣并没有超过这里的教导，只是把它解释得更详细而已。而这里本来就已经要求要除掉心里面的那种遮蔽物，目的就是要让人完全的来照着神的话来生活行动。对于后面的内容就不断的强调说福与祸，遵命者蒙福，违命者遭祸，这样一个主题。到底怎么样叫遵命，怎么样叫违命，也就是他提了一些重点，但是更进一步的谈到了爱这个角度，爱神跟爱人怎么样去体现出来，也是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所一直在表明的。所以谈到了爱，很多又回到了现今很多教会很多宗派在强调的爱，事实上他们讲的爱并不符合这里的内容。我们说真理之爱，真正的爱，神所要我们做的，摩西所教导的爱，我们从这一段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跟现在那些反对律法的那些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爱一定是按照律法的标准，绝对不是排斥律法反对律法的。所以怎么样去爱人，就以第十八节十章十八节这边谈到为孤儿寡妇伸冤，怜爱寄居的，赐他们衣食等等等等的，在在都是根据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要求去做，合理的 什么叫做合理的爱，什么叫做正确的爱，都是有规范有标准的，绝对不是个人凭己意去任意去定的。所以爱既然是神的要求，标准也应当按神的标准，不是按人的想法。而现今的人我认为太狂妄了，他认为用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来定立很多的这样的标准，甚至于就是没有标准，这个都是一种很大的曲解。那再来，再者，特别在十一章，特别他用几个探讨的人物，谈到了这种埃及的法老，谈到埃及的军兵，并且谈到流变子孙这个背叛的人，这几样的人物来谈到谈到神的这个大作为，也就是这些人物本来是在地上，在列国当中有权势的，并且在他们当中也是有地位的，但是他们都因着不顺服神的旨意，那神就毁灭他们。那这样来表明出神的这种大能，以及神的可畏，神的至大。好，前面讲的这三点，我想一方面神是赐福给人，但是人很容易在蒙福之后就狂妄自大，而不尊敬神，忽略了神的至大、神的大能、神的可畏。对于这种藐视神的人啊，神给他们的下场就是毁灭。用这个来警戒，让所有蒙福的人都要谨慎自己所思所想的。那我想这也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常常要警惕我们自己的。我们事实上在今世并没有遭受什么战乱，而且生活也很少有遭遇到困顿饥饿的情况。事实上生活过得比起当时来讲，我们还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而在这样的一种幸福的情况之下，人类发展到现在，全世界现在六七十亿的人口了，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种很物资很丰饶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又有幸听到这么美好的道理，又能够有别于刚才也谈到了这许多强调恩典但是却忽略神律法的那些错谬的道理，我们又与他们有所分别。我们真的是要非常庆幸，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很谨慎，要战战兢兢的来行事为人，免得我们因此就落入到神所不希望我们落入到的那一种遭祸的境界。所以说从福跟祸的对比来讲，神希望我们蒙福，但是蒙福的人又容易受到迷惑。所以说在第十一章的十一章开始，这边谈到了有这三段嘛，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之后到二十五节，这里分三段，就谈到了神对人吩咐及应许。首尾两段是对人的吩咐及应许，也就是蒙福以及能够胜过仇敌。 但中间它的核心就警戒人，特别的要警戒人，要避免因着迷惑而受引诱离弃的神，因为如果离弃的神，那就这所有的应许就会成为灾祸，成为咒诅。而最后11:26-32就强调了这种福跟祸的见证和它的管道以及见证。所以我们素来都知道听命者蒙福，违命者遭祸。而这样的福祸的教导说明，它事实上已经早就在摩利橡树，以摩利橡树这个地点来代表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应许他赐福给他的一个代表。所以同样的，在400多年后，在这个同样一个地方，在附近两座山上，把这个福跟祸的见证也树立在那个地方。真的是神是用尽心机，希望这亚伯拉罕的这些蒙拣选的子孙可以晓得神用心良苦，要让他们回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要能够坚持来听从而不要违命。而我们现今，我们在肉身上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应当要来领受这样的见证，深刻的来了解，并且愿意为此来继续坚持到底。期盼我们能够互相在彼此勉励，能够好好的来汲取这里的教导以及警戒教训，让我们虽然目前人数稀少，但我们也深信神的应许也将从这微小族类能够扩大，期盼我们能够做好，打好基础，做好榜样。以上。
这个原文我稍微再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已经林传道有讲，不过他在原文的地方，他是从17节不以貌取人，这个前面有一个连接词，也就是说他前面讲了 五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底下呢他用一个连接词来说明这样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底下就是说就是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为孤儿寡妇成为一种伸冤者啊，或是说反正这个又怜爱寄居的，还有再来第五个就是赐给他们衣食。这后面的这五样说明回应前面的五样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也就是说前面是大有能力，但是后面是用公义来表现他的爱。这个世界上的人哦，他们对于这一个能力是很崇拜，但是对于公义呢，他认为强者就是王，强者不是为了公义，强者是为了掌权，那强权当然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好处。 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对于神真认识的人，他就要认识到这个全能的神，他必须要是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他讲求的就是对弱势被欺压的人的公义，你加以拯救了也好啦，或加以看顾也好啦，这一些爱的事情呢，事实上他是在谈到公义问题、公平问题。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但是它是原文里面有一个旧事，不以冒起的这个旧事。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第二十一节，它是你所赞美的。这个和合版的这个直译说它是你的赞美，刚才林川道也有讲，因为原文它确实它是你的赞美。这个你的赞美当然这里是指当时候的这个读者，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位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以色列的赞美，这个以色列的赞美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应该是对这方面稍微再补充一下啊，什么叫做以色列的赞美？其实这个以色列的赞美，或是说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出现很多次，有章的十四节，我们回过来看啊。查一下，是应该是以赛亚书的九章，以赛亚书的九章十四节。不是，
诗篇有
诗篇，诗篇，
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三节。
好，我现在说的是诗篇了，诗篇的九章十四节是他把它翻成美德，哦，啊，事实上这个美德就是你的美德就是神的赞美啊，所以翻成美德，你们认为怎么样呢？啊？一般我们在诗篇的里面，这一句话都把它翻成动词式的，就是赞美你。我们看诗篇三十五篇的二十八节，诗篇三十五篇二十八节，诗篇三十五篇的第八节，
二十八节。
我的舌头要装入述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这个赞美你这个字，原来就是你的赞美。这个跟前面的那个你的公义，都是属于神的赞美，属于神的公义。啊、哦，也就是说，神的赞美跟神的公义是要连结在一起讲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是以《生命记》的第十章那边谈到说，神的公义是为孤儿寡妇伸冤，哦，那么爱这些寄居的，是给他们衣食。那在第二十一节都说，他是你的赞美。 很多了。你如果有知道的话，我们看48篇的第十一节，诗篇的48篇的
第十节
哦，你受的第十节，48篇的第十节，他这里也是一样，你受的赞美，事实上是说你的赞美，你的赞美。神啊，你在赞美正以你的名相称。他这里把这一个名呢跟这一个所谓的你的赞美，它是并排的，所以你的名就是你的赞美，这样了解吗？这样比较能够了解。神啊，你的赞美正以你的名相称，底下要说你的右手满了公义，所以你的赞美跟你的名跟你的公义，它是相似词，相似词，这是大家注意一下哈。还有很多了，像51章啊，我们看看51篇，51篇
15节，
51篇的。对，那个15节，我们15节啊，赞美你的话。其实那个不是赞美你的话，那是你的赞美，你的赞美，传扬你的赞美。那因为这个15节跟14节，14节呢？他说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所以你的赞美跟你的公义它可以连接在一起讲，它是指你的公义，可以这样讲。再看第71篇的第八节，71篇的第八节，这边呢，他把你的赞美跟你的荣耀，他已经很清楚了。诗篇的71篇跟第八节，他就把原文直译出来了。他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呢，终日必满我的口。”所以我认为，他确实。合版他随便他翻啊，但是在这里至少他翻对了，你的赞美，也就是你的荣耀，终日必满我的口。我不知道这让大家转得不过来哈，不是赞美你的话，不是，是神的赞美，神的荣耀，或是说神的。那一种公义，还有很多了。大家有空的话，自己去查。你的赞美这个你哦，这里当然是指。
那这个你跟诗篇七十一篇你不一样。
不一样。他这里的诗篇七十一篇八节是你是指神，神的赞美。
对啊，
是亚威的赞美。跟这里的生命器，这里的它是你的赞美不一样。
你指的是这些人
受人的人
这些听众了哈，
人的。它是你的赞美，如果你把它按照其他的那一个别的地方变成说你的赞美变成赞美你，那他是赞美你，那刚好是完全颠倒，因为和版把你的赞美呢，他如果用在神的时候呢，都会说是赞美你的，或是赞美你的话，但是呢，如果用在人的话呢，他就比较不会颠倒。他会比较正确的把它翻译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你们的感想怎么样。就像敬畏神，十年量禅堂把你的敬畏、你的认识，只要跟神有关的，是你的敬畏、你的认识，他一定会把它改成什么？敬畏神，认识神。这是我们和合版我去查考出来最大的奇异点，用在人的身上，他都会正确；用在神方面的，他都会把它乱，随便的把它改。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一个通则。其实我要讲的哦，是要讲一个很简单的。其实使用十四节，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都属于亚威尼的神。刚才我们传道的已经讲，神是天地的掌控者，天地的主啊。再来呢，十七节。他是万神之神，这至大的神。事实上，这个等于是在讲他是什么？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其实这句话呢，是麦基洗德对于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你可以发现说，这个摩西他在用词上面，他常常是要跟亚伯拉罕他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隐句。刚才林大道他也特别谈到了摩西这个我，就第十一章的这一个十四节，我必按时降秋雨跟春雨，这个跟第十三节的你们要听懂我今天所说的话，他就是要把神跟摩西所说的话，这个摩西就是神所代表的，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神的律法典章，是一定是摩西本身所吩咐的来做标准，不是别人说的，是神透过摩西说的。但摩西所要说的，他又要依据当时候神跟亚伯兰说的，所以最后他用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十一章，请看十一章的，他在摩利橡树那边，神跟他们特别谈到的摩利橡树，十一章的第三十节就已经讲到，那是亚伯兰第一次来到迦南地。他来到摩利的这个橡树，就是事件。那么神呢，跟他显现，又跟他应许，这有什么意思呢？神跟亚伯兰讲，神跟摩西讲，以及摩西今天对以色列人讲，也等同于神也是要对我们讲。今天有很多人把神对这个亚伯兰讲的就是新约，那么对摩西所讲的就是旧约，他把它分得很清楚。新约是根据神对亚伯兰讲的新约福音，所以他说神对于这个亚伯兰就是在讲他新约的应许，对摩西呢，他说那个是旧约，那是律法。他认为呢，律法就是从摩西开始，一刀切断。好像这个亚伯拉罕跟摩西是没关系的，好像一直到摩西这一关的时候，断，插入了。就在刚才我们说的第十一章的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是插入的话，跟他们没关系的。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的女儿里面来立约的，我是要跟你们这些人讲话的。好了，今天呢， 摩西的这个律法呢，变成圣经上插入的话，哦，这个插入的话插了太多了。因为神对摩西说的话，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生命记，这四卷神对他说的话，在今天的基督教界来讲，这是插入的话。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当摩西他在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说：“以色列啊，我今现在以亚威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神向以色列人要，那神难道没有对新约的选民要什么吗？这种要不是一样吗？我们看那个哥林多的前书的第十章，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很熟悉，但是我不厌其烦的还是要照样再把这一些跟大家说的，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要求，神对新约的教会也同样要求，因为保罗说用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来对哥林多他所建立的新约的外邦人教会同样的要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大家都很熟悉，他用一种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选民完全是一样的，他把它当成他们的祖宗。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多在营下，多从海中经过，多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便得多吃的一样的粮食，多喝的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等等。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是指他们出埃及走旷野路。好，我们说这个都是指旧约的以色列人。可是呢，从第五节在旷野里面，他举出了这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第六节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境界。什么是我们的境界？表示那是我们的祖宗，那我们的祖宗曾经犯的那个错误，我们的这些祖宗的子孙们，新约是他们这些祖宗们的子孙，不要再重犯祖先的错误，那才叫境界嘛。见戒。好，底下用的是什么呢？第一件贪恋恶事，第二件拜偶像，第三件呢行奸淫，第四件呢试探主，第五件呢夸艳眼。这五件事情，第十一节说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见戒。又重复一次，作为见证，并且写在什么圣经上？写在经上。什么叫写在圣经？写在经上表示说这是圣经。旧约圣经包括了那些律法，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摩西五经是对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在讲话，请大家听好。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就是新约教会的人，在保罗的了解里面就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这都过清楚了啦。神的律法是对我们这些末世的新约教会的人在讲话的，也就是说神的审判的原则是跟旧约的圣经神审判当时候的我们的祖先是一样的。神拯救过以色列民，也拯救我们这一些新约教会的人，同样都是受神拯救拣选的人，都有同样的受待遇。今天这些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一些人来说谎欺骗的绝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这他们的信徒，但是他绝对骗不过神，将来神也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 他会来责问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把我的圣经当成什么。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刚才我们林传道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蒙恩的人，蒙恩的人新约就不必遵守摩西的律法。他论理，这些人不是神所拣选。但是我比较客观的来说，他们是不是神所拣选，我认为要有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神所拣选的绝对不会落空，但是这一批人诞生落空了。由后面来看，他们对于神的律法的一个解释，确实是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用人的传统毁掉了神的诫命。如果就文士法利上来讲，他是不是神的选民呢？我们不能否认他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这个律法的解释跟实行，却不是真的成为真的神的选民。我们只能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教会，他们也真的是蒙过神的恩典，但他们不是真的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对于律法不重视，也等于对神的要求不认为那是对他们的要求。我们不要像他们，我们反而要说，你是被神看得起的，神拣选了你，那神才对你有特别要求。倘若你是神所看不起的，你根本不是神选民的，你根本不是神认为你是他重视的，他也认为不必对你要求什么。所以那些自以为说好吧，律法他现在已经过去了，神不是对我们要求了，哎，那些律法多不过是对小孩子，我们这些是已经大人的人了，已经大人的人，神对我们只要求爱就爱就好了。我们这些人蛮有爱心，我们已经守住了律法了，我们不会再去换律法了，所以我们这些摩西说的这些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多呢，这些都是太小儿科了，守的这些小儿科对他们来讲这个不重要。他们就是这种心态，自以为是长大了成熟的人。简单讲，那些自以为他们就是长大成熟的人，所以对于这些律法是给这些小孩子的小儿科的来遵守的，这些人我才认为说他们才是小孩子。他们不是小孩子吗？我们的神会对这些小孩子说什么话呢？我今天对那个吴宗敏来的时候跟他讲到一个芝诺的哲学问题。芝诺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数学家，他对那个门徒里面呢跟他讲，一般的门徒就好像一个，他说画了一个大圆跟一个小圆，一个老师是一个大圆，一个门徒是一个小圆，这个小圆在这个大圆的里面，而小圆的外面是他无知的，但老师是一个大圆，他比这个小圆更知道。可是如果你只谨守在你自己认定的小圆的里面，你永远就是无知的，你就是小孩子。跟那些小孩子说什么话呢？神不会跟那些小孩子说话嘛，所以他才说我不是要对你们的儿女说话嘛，你这儿女我根本不必要跟他说话吧，我也不会要求他们什么嘛。所以说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所谓基督教界的人，他们就是那谁呢，就是那个根本不是神要跟他们说话的人，不配。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是神这么重视的人，神才给我们 知道要律法要神。你看神多看重我们，神既然看重我们，他就要特别保护我们，眷顾我们。刚才我们林传道讲了一个，有一些他们没有特别经历，但将来神要给他们的福气，那个太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一些福分，一定会给我。他讲了三点：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甚至于我们还说
得胜仇敌，
得胜仇敌啊！土地扩大，人民怕你啊，怕得要死。今天他如果不是怕我们，我们人少，那很多人怕我们呢。那他们为什么怕我们？他听到我们是守律法的，吓得要死。或许我们会说，人家吓得要死是说你们是异端，所以他们怕得要死，不敢接近你们。那才好啊！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嘛，你怕我们这些人守律法是异端，所以你怕得要死，好像瘟疫一样走得远远的，那才好。你们走得远远的，那我们就不会再跟你们在那边勾勾顶呀，我们台湾都在勾勾顶呀，
纠缠不清，
纠缠不清嘛，我干嘛要跟你纠缠不清？我如果再跟你纠缠不清的话，我们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些时间，我也没有那些精力，我们如果跟你刚好就是抽离，这求之不准，求之不得啊！我说完，
我的看法是哈，神事实上不是没有给这些愿意来读圣经、愿意信耶稣的人机会啦，但是呢，神同样给他们圣经跟我们读的啊，他们读的圣经跟我们拿到的圣经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能买到的书、拿到的内容，他们也能拿得到、买得到。但问题是，就是他们不愿意做到第十章第十六节，他们不愿意把心里面那个污秽，也就是那个遮蔽物除掉，而因此他们一直是应着景象，而我们反之，我们愿意继续的来寻求神，继续的来寻求，让我们当中的那个遮蔽物能去掉，让我们不要应着景象。我想这大概是最主要的区别。对于这个听众而言，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听到的人，他们原来是应着景象的，所以才劝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把这个污秽割掉、除掉，不要再应着景象。人似乎都有这个过程，所以对于第一代的要求也是这样，但是第一代没通过，因此就被弃绝倒闭。对于这些孤儿寡妇成为了长成之后成为第二代的，同样是这个要求。一直到我们不也同一个要求吗？所以传道人今天也特别在强调，神从起先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所吩咐的，不管是地点也好、内容也好，就延续到对于这将要进迦南的这一些人，同样的延续。而这样的延续，经由刚刚长老又引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又延续到了保罗所传的外邦教会，以哥林多教会作为代表，而我们不就是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外邦教会当中吗？所以这样的教导吩咐及应许就从起先一直延续到现今，延续到我们，就成为了我们要去做到的。因此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话对我们就有实际的教导意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迷惑，千万不要被那些还印着景象，还没有把心中污秽除掉的，没有真正受新的割礼的那样的人的迷惑。我们千万要谨慎自守，彼此劝勉，求神能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配得将来要应许给我们的这种一切的福分，而远离那一切灾祸。我相信，我也深信每一位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啊。我们虽然现今不如人强大，不如人数众多，就如这里所谈到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那些仇敌啊，那些国民啊，那些迦南地那些人，他是更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但是二十三节他是这么应许，他说，他是二十二节开始，就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亚威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二十三节，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刚刚长老师讲说他们怕我们躲得远远的，那从经文的讲法就是神把他们赶出去。而这些人本来是又大又强比我们更大更强可是呢不是说我们多有能力多大多强，而是神有大能力，神把他们赶出去。那为什么神会为我们把他们赶出去呢？是因为二十二节，我们如果做到了二十二节的要求，也就是爱亚威你们的神，爱亚威我们的神遵行他的道。刚刚您传道特别就谈到行他的道，还有特别谈到专靠他，这个专靠特别有解释这个专靠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二十节，对吧？侍奉他，爱，你要敬畏亚威你的神，十章二十节，侍奉他，专靠他。这个专靠，临传道特别解释，这个专靠就像孩子依赖父母，就像这个配偶依赖另一半一样，那种依附，那种黏附，那种紧紧的抓住，这样的一种专靠。所以我们依靠的对象不是这地上的有地位的，以法老王作为代表这种地上的君王，也不是这个国家的什么样的军事力量，以法老的军兵马车来代表，也不是在这个民中的这些贵胄有地位的人，都不是，而是专心的专门的像婴儿，像婴孩怎么样的来依恋母亲，像配偶怎么样来依靠他的丈夫另一半，那样的心我们如果做好这一点，那神的应许就会实现。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信心，虽然不是马上应验，但是信心就是愿意等候，愿意等到时候到了我们也不怀疑，认为神一定会成就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的应有的态度。
那个迦南地不是跟那个埃及地不一样，是因为埃及地它是尼罗河，尼罗河每年泛滥哦，那个泛滥的土地都会改变，也就是他们那一个冲击的那一个土地哦，到明年的话，他们又要丈量一次。尼罗河他们那个土地常常是每年都要丈量，每年都要测量
变动。
那因为每年变动，每年丈量，所以他发明了所谓的数学，那才有几何。我要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为什么不给他们像那个埃及那个土地以后自然为了要克服自然变态，他们才有数学，才有今天所谓的科学，这样懂吗？其实那一种科学、数学这种哲理，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好，每年都要更改，治理很不好的。那我们说迦南地的人，他是用雨水，每年有时雨，就是秋雨跟
春雨
，那个雨水是定时定量的，他的土地不会改变，这样懂吗？是很稳定的，他们生活很稳定的。你的稳定，你跟这个埃及人，他们要靠祭司去丈量，所以他们的大权完全掌握在谁手中？祭司。所以他们的祭司权比王都还厉害，王不能不听这些祭司，你不听他的话，他随便给你丈量，他随便给你搞，所以他们非常尊重他们的祭司，懂吗？以色列人不是啊，我生活不是要靠你祭司啊，是你祭司靠我啊。他们现在相反啊，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有这些丰富的土地和一串食雨，所以我们常常有丰富的收获，所以这些收获呢，我们把这十分之一给你，这样他们颠倒的。所以我们说美地是什么？哎，我稍微再解释这一下哈，因为我最近在看这个数学嘛，那数学的这个历史，我们发现说。原来的这些数学是埃及以后传到希腊，那才有所谓的希腊的这个所谓的数学跟哲学出现。那我们可以发现，闪族的神呢？不是的，闪族给今天的以色列人和以前的以色列人的土地是不一样的。确实，以前的土地是蛮有雨水的，地产丰富的，是不是？今天不是啊。今天他是以色列人是沙漠，你知道吗？今天的以色列人用科学，他们去浇灌才变成今天所谓的沙漠绿洲。其实他们以色列人今天就变成沙漠一样，只是用像变成埃及地的尼罗河一样的，透过他们科学、土地丈量等等来处理他们今天的。所以今天的土地不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我再讲一遍。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不是神要赐给他们的，不是那种美地。第一，常常战乱，他哪里有平安？第二个，他们的土地永远用今天的人的这个能力，所谓的科学，来显扬出他们自己的美德，不是显扬神的美德。所以我们说到这些的话，我们要清清楚楚的了解，神既然要赐给我们的土地。神赐给我们的福绝对是不加上什么
忧虑。
神的福气是不加上什么忧虑两个字，是不是？好了，我说完。
好，那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是交通到这里，那我们来唱一首诗。
刘三，守夜爱深睡。赞美诗，
93首。
而颂歌颂我主亚伟，守夜爱深睡。预备，唱。
歌颂歌颂我主亚伟，昼夜爱深邃，战士将相热血干定，直论大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世纪永荣华，万有以你所赐是无畏呀，率皆生气盎然。我们信靠你的心事而活，你当按照你的律法行，在你的律法中心的庇护者，在你的律法中心的庇护者。赞美赞美我神亚为受越爱深邃，西南山上你我追寻百姓民平，圣别公义良善树林精明和绿化，眷顾几句古话受欺压着，保护弱势人士。我们信靠你的心事而活，你当按照你的律法行，在你的法中心的庇护者，在你的法中心的庇护者。荣耀荣耀我父亚为受越爱深邃，基督将是教导律法更真一传，先律本意不为强权，尽忠乎之意，我我升天入月，降下圣灵，引导门徒尽真理。我们信靠你的心事而活，你当按照你的律法行，在你律法中心里的活着，在你律法中心里的活着。
好，感谢祷告。哈利路亚，奉主圣名祷告。奉主圣
们感谢赞美你。您当初如何向以色列人这样来要求他们，是因为你真的爱了他们，你为他们所预备的是他们眼中所没有看见的，是他们心中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完美的东西。因此这样，你不光是为他们预备了，而且是你为他们所做的是那么大，是那么可畏的事情。从埃及一直到旷野，一直到他们要面临迦南地的时候，你为他们做了诸般的事情。以色列人在你面前，他们只能够承受你的救恩，他们也只能够承受神你向他们所说的话，并且也能够承受你向他们所说的应许。假如他们没有信心，就是他们蒙了你所拯救进入到旷野，他们也要倒闭在旷野。假如他们没有信心，就是他们先前曾经蒙你这样的拯选贤，他们虽然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是神你所应许的后代的人，你也要拒绝他们。就如当初你用这个土地让它裂开，吞下了这个当时流便的子孙跟这个亚跟这些人。神啊，重要的是在于人有没有信心坚持到底，而这样的信心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就如当初你应许以色列说，你是要从岁首一直到岁尾，你都要来随时的看守着这个地，随时看守着这以色列人。同样的，我们也要从岁首到岁尾，从我们一生的开始到我们的结束，我们也要用信心一直来看住神你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在这里感谢和赞美。你当初看得起以色列人，你现在也看得起我们这样的人。你给他们的恩也一样给我们的恩，你给他们的应许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天父神，让我们真的配称为是你所拣选的人，配得称为是你的子民，是你所认为要在地上设为见证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和赞美荣耀归在你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同诵主的祷告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有六日时，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进入试探，
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